蓝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夜猫子的家，夜猫子的家，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的家，我是大星。今天晚上我的嘉宾是白宇。我们刚才上文书正讲的热闹的地方，就是说白宇在山穷水尽的时候给民生银行打了个电话，30秒钟之后人家把电话挂了。但是你说你是打完电话之后你又把你的样片给他们发过去，我把你的成片发过去了，对不对？
嗯，发了个样片。
OK， 然后呢他就再来电话，就说是他们的广告部总裁还是什么总民生银行的总裁要见你。
嗯，一把手。
一把手 OK。
嗯，
民生是上海那个是吧，在总部在上海，在什么地方我记得这个。
在北京。
在北京啊 OK。 Yeah，
他们有很多，他们不同的部门应该在不同的地方吧。
Yeah。
我那个是他们那个跟我合作的那个部门是在北京。
OK， yeah。 OK， 所以呢你就去见了总裁，见了一把手。
嗯，
然后他们说喜欢你的这个内容，然后他们自己同时也有广告是吧？
对，买了我30秒的广告时间。
OK，那这30秒的广告时间就能够把你的投入能够给挣回一点吗？
不行啊，
还是不行啊。
不行啊，我这是两分钟才卖30秒。我这还早呢。
那后来呢，那你后来的一分半呢，这个我这个事情啊我是不知道，所以我觉得特别好奇。最后也就只那你空出一分半时间怎么办呢？
嗯，继续扣靠啊。
OK，
我就开始了我的扣靠之路。
就是
扣靠了所有的上市公司总裁。
那就那跟每个人都说了这个30秒，然后人就挂了电话了，就不理你了，还是最后有没有人接茬接你这个接你的招呢？
啊，对呀，最后都卖掉了。
哦，
对，然后最后一个广告的时候呢，是家里的一个朋友。
OK，
家里的一个朋友，然后他认识一个公司的一个其实也是不是上市公司了。然后但是这个公司刚融完资，他们有做这种市场的需求。然后呢帮我问了一下，然后那个企业的一把手感兴趣。但是他特别的忙，然后呢但是我呢我已经到期了你知道吗？
天
哪，
急啊。
就是中央电台是今天的中午12点就 close 了。
OK，
不可以再接任何。
Oh my god！
然后他一直没有时间，后来我就跟我那个哥哥说：“我说不行，我说今天是最后一天，一定要安排。”后来那个他们那个总裁呢，就是早上全是会，他们特别的忙，
yeah。
最后就说只能在7:30的时候
早晨
跟我安排跟我见一下。
Yeah。
所以我一早7点钟到他们公司门口，我怕晚嘛。
Yeah。
7点钟就等在那个地方。
Mm-hmm。
然后7:30。带我进了会议室。
Yeah。
然后跟他们总裁见面，介绍我的片子。
Yeah。
看了一集我的样片。
Yeah。
然后跟他提了一下我这个片子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Yeah。
然后这个广告的费用是多少。
Yeah。
跟他交代完了。
Yeah。
然后那个他那个总裁说不容易啊。我说是非常的不容易。
哦，太不容易了。眼泪都能下来可能。
然后那个后来他说行，那我知道了。我们可以买你这个广告时间，我们可以买一下，买一点时间。哦，我太高兴了。行，那就这样。我得要去开会了。
他说定了
别走啊。然后他说怎么了？然后我说
中午就播了。
我说你得给我写支票啊。然后他就愣在那了。什么意思啊，跟我说。什么意思啊。然后我就看一下我那个哥哥，然后我那哥哥也没说你知道吗之前。
Yeah。
然后那哥哥有点尴尬。
Yeah，
我就直接说了，我说今天中午12点到期。
Yeah。
现在还有3个多小时的时间。我说 如果要决定买的话，请您现在就买，不然的话就没有时间了，这个时间就浪费了。嗯，然后那个
老板，哇哦，
对，
这是
老板看了，我觉得他定睛看了我两秒钟，然后是说跟我那个哥哥说，哎，你帮我叫一下谁谁谁，就把财务
叫
来
了。
对，说你把支票拿了一下，然后直接在我面前写了那个填好了支票，盖好了章，放在信封里。哇！我拿起那个信封，撒丫子就往江市跑啊！那个说哇特别远，你知道吗？
啊，了不起了不起了不起 OK， 我再进行广告哈，这个下十点以后照说广告会少一点，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
灿烂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夜猫子的家，夜猫子的家，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的家。白宇，你说这个刚才你一开始我肯定把你打断了，你说第一个这个给你三十秒这个老板他自己也是一个留学过海外的，这个你说民生是民生银行是吧，他也是留学回国的，明白，所以他看了这东西他大概一开始觉得这个还是有意思，其实
他觉得是推动这个留学的这个事业嘛，而且他们当时他们也有一张叫留学生卡，
啊，
本身就有一张留学生卡，他们本身这个卡就是要针对海外留学生的市场的，就是特别吻合，
明白，
也是因为特别吻合，他们有产品，嗯，
而且啊，其实呢，就像拍做什么生意都如此哈，其实第一个最难。那说起来的话，这民生的老板，你到最后面几家，你说我已经有民生银行的这个合同在手里了，那人家会觉得，你这个人民生认可你的话，那我们也应该可以看看，对吧？这个这关键最难的就是第一个这个闯牌的时候的第一个人，第一个这个金主吧，第一个叫什么叫这个呀客户。OK， 所以呢，那你就是把你的这个纪录片，我相信你这人也不是一个，你不是，我相信，我知道你这人不是一个很在钱上很贪婪的人，所以你可能把本儿大概骑回来了，把朋友的钱还上了，但你自己也没赚到什么钱，大概这么个就这么个运作，是不是？
差不多吧。
是吧？哎呀，然后呢，你在这个接下来，这个大洋彼岸做完之后，你应该是在央视就有了很多这个就有一些人脉了，因为你刚刚回去的时候是只两眼一抹黑，对不对？等到在做完这些事情之后，你就有一些人脉了。那你接下来做了些什么事情？
其实我接下来并没有在电视上再做更多的发展，因为我当时就开始做电影了吗？想走商业化的路吗
？OK，
然后就开始开发电影项目，然后同时呢，开始接一些广告之类的。
哦，
就是，对对对， yeah. 然后就
拍广告是挣钱的，
对对对，商业上可以挣一点小钱吧，然后养团队嘛，是吧？
对，
因为我们都是做原创开发的，就所有的项目都是公司原创来做的，所以，也是。
你公司最多的时候有多少人呢？十几二十个人？
也没有，十几个人是有过，最多的可能有十二三个人吧。
OK，
这样
OK，
对对对，
yeah.
因为一般的影视公司，在美国这边你是知道的嘛？
Yeah.
其实核心的这种development 这样的 company 的话，其实就几个人是吧？四五个人
是对，
对，很大的公司都就是四五个人，
对，对。
对，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有我觉得我有一段时间人稍微多点，十几个人，其实是有点膨胀，你知道吧？
啊，
对，是有点膨胀啊，开始养人了。
对，而一养人，这个压力就大了，对不对？就比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压力大很多，是吧？
对，大特别多，因为你有这个人，你要租吧，你要租办公室是吧？
嗯，
我当时那个我租的那个也是半层，就差不多400平米呢。
嗯哼，
然后大会议室都是这种的，
我天哪！
然后客户来的做 presentation， 所以就怎么说呢？当然这都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了。但是我觉得其实是在这个创业过程中，就是 look back 的话，还是有很多的经验，我觉得是值得总结的，是吧？如果我再重新做一次的话，可能有一些方式上会做的会更不一样一点。
但是我记得好像在网剧还是什么东西刚刚这个起步的时候，你就
对呀，
你就做过这个，而且做的还蛮成功的。
对呀，我都是最早吃螃蟹的人那时候根本就没有美剧概念国内，我是第一个把美剧概念给带回到国内的然后当时大小的媒体都在采访我然后我就给大家说什么是美剧，美剧应该怎么做，美剧的剧本应该怎么写各个平台都在报道
对，我记得你是在那个叫什么叫你在好莱坞的时候是认识过一些很优秀的而且很出名的美剧的编剧，我想不起来，你有一次你跟我说过两个人名字，我这两个人都很有名，所以你对这个东西也是比较了解的。了不起了不起，
对，是的，我也把他们请到中国去跟我一起做 workshop 什么的当时搞了好多事情其实就是真的是特别想推动中国这个影视产业的发展心很大，很想，真的是很想为产业做一些事情，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想多了
怎么讲想多了就是市场不接受是吧，不是，还是说制度不接受，
我觉得综合性的一些问题吧有行业的，有市场的，有对吧，有一些特定的一些情况呢
OK，
所以我就是太理想主义了其实并不是适合真正的市场化的，是吧？
OK 明白，那行啊，我再特别短的进下广告，然后呢，我们接着聊你这个现在的状况，好吧？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灿烂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夜猫子的家，夜猫子的家，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家。白宇，我记得你就是国内那时候资本最火的时候，有一次你回来洛杉矶跟我说有人要出特别特别多的钱要买你的公司，然后后来你还是决定没有卖，是吧？
哎呀，不是说买我的公司吧，就是叫风投嘛，叫投资我的公司，
投你的公司，
给了一个比较高的估值，对，但是这个条款里面其实是有对赌条款的。
OK， OK，
对，我就没有接受。目前看完全对了。
赌什么呀？对，现在竟是这样的人，对，没错。
但是呢，行业里当时国内就这样，都挺 crazy 的。然后我有一些朋友本身都是搞创业的，然后他们帮我看过合同，他们说是可以的，就说这些条款，所有的公司拿钱基本上都有跟我一样的这种条款。但是我看了以后，我想了想，我觉得没有必要。对，因为我从做第一个项目开始，我就没有融资贷过款嘛，是吧？咱们做电影的其实还是比较稳的，都是我靠我的能力，我开发项目，然后吸引投资，是吧？
对。
所以，就没有那么 crazy， 就想着啊，三五年搞个上市什么的。
你这样
我就没有接受，没有接受。但是圈子里有几个公司拿了钱的都爆雷了嘛？
对赌，
或者现在做的都很累。
你这样哈，你给我的，因为可能有的听众啊，特别不在大陆做这种疯狂这个游戏的人， 不特别了解对赌的概念，你能简单的给我们的听众讲一下对赌大概是怎么一个情况？比方说有一个他不是按照一个，你其实传统的制片人啊，就是我有一个案子，我比方说我有一个剧本，然后用这个剧本我去找到了演员导演，然后就找到投资，然后把它拍出来，把它发行，就一个案子一个案子这样做。但是对赌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你比方找到你公司，他要跟你用什么样的情况来对赌？
他就是他如果对赌的话，他首先要看你过以往的业绩吧。
对，
那首先看了你以往的业绩以后，他认为是不错的，对吧？从你公司的你的那个内容的质量，然后你的播出平台，然后你的盈利的情况，他看了就是不错，可能他看你三年的一个业绩是吧？
呀，对。
然后呢，他呢就要给你一个估值，然后要让你拿一笔钱。拿到这笔钱的时候的话呢，你要做一个计划，就是这笔钱的话你要用这笔钱来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
呀，
然后你是必须要用掉的，对吧？然后你要必须要把这些事做了。
嗯，
不但要做了以后呢，你还有计划，就是你的下一轮融资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
OK，
然后比如说预计五年以后要做上市
呀，
那如果上不了市的情况下呢，它里面会有一个条款，就是你如果上不了市的话，你要进行回购
啊，
就你要把它的投资要买回来。
买回来，哎呀，那你就倾家荡产了。如果上不了市的话，
不是现在好多都是吗？这些公司就是最后上不了，卡到上不了市啊。王健林也是上不了市啊，他的那个万达影视不是就爆雷吗？
哇，
也是问题啊，所以。对，
我一个朋友，他，就是姓谁名谁不说，他是人对赌，他想想，他说我就把他的股份，他是老板嘛，那时候想可能女儿想来美国念书，他就把他的股份就都给了，分给他那些小兄弟了，小兄弟都觉得他又大方又傻，然后呢，他拿着钱就来了美国了，但是那以后就爆雷了，小兄弟都说你真聪明，然后呢真坑人真坏。把他们都搁里头了。
哦，我的天哪。
哎呦。
OK。
Anyway。OK， 那这样啊，白玉，我知道你这些日子啊在做这个硅谷，做这些 AI 这些事情，本来今天想跟你谈 AI 的啊，但是后来想想我觉得你的故事特别有意思，就先聊这个你自己啊，然后以后有机会你不这么忙的时候我们再聊其他。所以呢，你现在简单的跟我们大家，跟我的听众讲一下，你现在都在做什么？嗯
啊，我现在在旧金山
呀，
然后呢，主要是在研究怎么样用 AI 来做电影，这个是我这一年一直在探索的一个事情。然后，所以在这边呢，就是要参加很多的跟这个 AI 相关的一些活动，然后包括一些 hackathon， 包括一些 film battle， 然后自己去尝试用一些 AI 的工具。然后刚刚呢，我是上周刚完成了我的第一部的 AI film trailer， 这个是我和另外的几个 AI artist 我们一起合作来做的。
嗯。
就是它是根据我的一个
你自己写的小说，
对，这小说刚好拿了中国科幻大会水滴奖的一等奖的一个科幻小说。当时因为这个要投资非常的大，在疫情期间就没有完成这个融资，就放下来了。
Okay. Okay.
然后特别适合用 AI 来做，所以我就刚刚用 AI 来做了一个 trailer， 三分钟的。一个吹了，然后把我的这个故事的它的类型、人物和它的戏剧性都展现出来了。对，我还是很开心的，因为真的现在的这个 AI 的发展可以让这个创造力真的得到解放了。以前像我们这样的创作人的话，如果你没有拿到很高的资金的话，像这样的一个预告片你是做不出来的。因为这种科幻的片子，这一个预告片我想可能没有一两百万美金的话都是做不到的。
那倒是哈，
但是
对，
但是现在有 AI 了，你有想法，你有 vision， 然后你是可以来实现的。
嗯哼，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产业的进步，颠覆性的一个进步。
嗯
呀。
哇哦，
的时间主要都投入在这些方面了。那对于我来讲的话，因为我的长项是讲故事，我懂整个的电影创作的全流程，我做个演员、编剧、导演、制作人，对吧？然后我整个的和各个的制作部门有过最直接深入的沟通，带着他们来完成我以前的这些作品，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一个特别强的一个综合性的优势。那么刚好在 AI 的现在的这个阶段的话呢，就是做现在 AI 的这些来尝试做 AI 生成的这些人，大多数都没有，绝大多数是没有电影的背景的，他们可能是从工程师或者是设计人员或者是任何的其他的行业，他们喜欢，他们开始学转进来的，但他没有电影的背景。而有电影背景的人呢，接受 AI 的又非常的少。
对，
或者是
奇怪的事情。
对，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对于我来讲的话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尝试。就是我在这个 trailer 里面，我就是带着我这个他们相对比较成熟做过这种AI 生成的这样的人，然后我就是会带着他们，然后当然了从剧本，对吧，从我写剧本到做分镜出故事版，这些都是我来做，然后到这个人物的设计，然后场景的设计、镜头的设计，这个全部都是我来做。因为我现在有 ChatGPT 嘛，对吧？我觉得这个就帮了我非常的多。确实是，我觉得 ChatGPT 真的，你把它用好，它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助手，一个 assistant。你只要给它明确的你想要的东西，它应该是会给你。比一般一定是高于一般水平以上的给你的这种回复和对话。对，所以那在这种情况下等于是整个的剧组的 design 的这个工作我全部做了。然后和这个和这个做生成的这两个女孩我们就一起来做，就是一个镜头一个镜头的来做生成，然后在生成的过程中，那我就会说这个可以不可以，为什么怎么改，是吧？他们按照我的想法就来不断的调试来进行修改。包括演员的表演，这个是最难的，在 AI 里面现在这个是最难的，但是我也很高兴这次把演员的表演给攻克了。就是对，就是你怎么样指导 AI 演员来表演。这个简直是对，非常非常艰苦，非常难。
所以你说你这个
摸索出来了。
所以你说你工作起来没日没夜啊，也是非常，这同时也是特别有挑战、特别好玩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你才这么没日没夜。那这样哈，我得再休息一下，我得再进下广告，然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再接着聊聊这个最后一点，就是你在 AI 这个在硅谷做 AI， 然后现在呢，我知道，当然你对这个你自己的人生也有一个定位，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们稍后做休息，马上回来。
灿烂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夜猫子的家，夜猫子的家，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的家。我们在今天这个访谈白宇呢，到了这个尾声哈。白宇，你做 AI 哈，现在这是最前沿的东西。然后我也衷心的祝贺你能够做出一些成绩来，预祝你做出成绩来啊。那你今后这个就打算在硅谷就扎下去了做 AI， 你还是这个你的这个人生有什么样的，就咱不说，别说那么大哈，就你今后什么样的计划吧。
我现在没有给自己定特别长远的计划，
okay.
我觉得活在当下吧。那目前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一两年来讲的话，我希望在这个 AI 电影的制作上面能够 能够做一个推动者吧。
嗯，
倒不见得说我自己一定要做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一个项目。我现在参加这个做的这个 AI trailer， 包括我也参加了现在北美最大的这个 AI film competition 用这个项目。
Okay.Yeah, yeah.
但是这些其实对于我来讲，现在拿个奖啊，或者说是在做一个多一个项目少一个项目，其实对我并不重要。
嗯哼，
我希望的就是说我能够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先进的这个艺术和技术结合的这件事情的一个推动者。
嗯，
因为我确实觉得它是一个历史性的，而且它对整个的产业的发展，对创作者的这个叫democratize creativity， 就是说
多元化
一种创作民主化，创作平权。
我觉得
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愿意 be one of them。 我愿意是这件事情推动这件事情的其中的一个人。
Okay.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比较有人生意义的一件事情。那我在这个阶段，我就全力以赴的去做这件事情。那至于说未来我到底是在哪里，我觉得其实并不是很重要。我觉得可能最重要的就是哪里有让我能够觉得更能够通过我自己能够帮助别人来实现价值的这个事情或者是地方的话，我就愿意在哪里。
Beautiful， 说的非常好。我的听众不知道，我一般我的这个来宾啊，我都不戴高帽子的。但是呢，如果听众感兴趣哈，对这个如果在网上查白宇的幸福小站，大家能够看到白宇呢，过去大概疫情以后吧。带着这个他的团队摄影队哈，然后在全世界各地每一集大概一两分钟，我看很短，但是拍的非常精致哈。然后告诉大家这个在各地方的美食美景等等。你这个现在你在硅谷做这些这个 AI 的事情，大概现在这个幸福小站这个事情就是暂时先不做。那你将来还打算再做？
我停了一年的时间，因为在硅谷这一年确实没有任何的时间，就很疲惫了。
Okay.
所以我也不想说为了做一个节目，因为确实也有我的很多的粉丝会经常的一直在问我你怎么更新了呀？什么时候才能看到你的新的视频啊？所以其实我也有点内疚吧。但是也没有办法，因为确实精力有限。我今年的所有的重心都是在做 AI 上面。我其实也刚刚又新开了一个频道。
Okay.
这个频道呢是专门是专注于 AI 的。
Okay.
在Instagram 和这个 YouTube 上都有，主要是在 Instagram 叫 AI Baby 白宇，就是 AI Baby 白宇。
Okay. Baby 就是宝贝。Baby
对 AI 宝贝白宇呀。
Yeah,
AI Baby 白宇。
OK
这是我新开的一个频道。然后在这个频道里呢，我做了我自己的 Avatar， 就是我做了我自己的虚拟人。
OK
然后用我的虚拟人来跟大家分享AI 工具和 AI 的最新的趋势。所以如果有朋友们对这个 AI 感兴趣的，可以关注我的这个 AI Baby 白宇的这个频道。那如果对我对旅行美食感兴趣的
吃吃喝喝，
你们可以对关注我的白宇的幸福小镇，可以看到我在疫情大概将近4年的时间里面，从美国到中国，尤其是一种回归自然的旅行。因为我在这个频道的我的旅行生活，我倡导的是这个放慢脚步，去发现生活中的很小的点滴的这种美好的生活，是一种希望能够有这种身心疗愈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所以这两个是不同的。你们看对哪一个感兴趣。然后我的旅行的话呢，如果我还可以的话，我想从明年开始，我会再继续 2026年，我会给自己放放假，然后让自己能够再有一些时间去旅行，然后继续跟朋友们分享。
其实你拍那些东西啊，我经常看哈，有时候你也发来。拍得很精致，而且呢也非常的贴心，所以听众如果想看想这个美食美景美女就别忘了，因为这个美女这个词啊在国内现在已经被通货膨胀一样的叫这个叫通货膨胀了，但是你要想看真的美女就要看白羽，羽就是羽毛的羽啊，白羽，白羽的幸福小站。他会带着大家到，你就是即使是过去拍的，你过去拍了三四年是吧？你说，也非常漂亮，非常有意思，都是很温馨，也就一两分钟那么一集，所以大家可以上网上搜，然后能够
对，还有视频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
对，你可以关注呀。
对，微信的视频号叫白羽的幸福小站，然后在微信视频号的另一个名字叫 AI 宝贝白羽，
宝贝白羽 yes
是中文，对、yeah.在美国这边的 Instagram 就是英文了 AI baby 白羽
All right、yeah.那就我们就这样，我先替我的听众感谢白羽、这个美丽的小白老师，刚才怎么叫来着？小白老师啊，然后
小白老师
啊，OK，
谢谢大兴老师
，OK， 那就这样啊，等你下次再来洛杉矶，咱们聚 ，OK， 好，就这样啊，拜拜，
拜拜。